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12月3号，2019年，是我们一年读经分享的第48周。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哥林多前书1到16章，以及哥林多后书1到13章。啊，那我们心胸大一点啊，看今天能不能讲完啊，哥林多前后书。那么一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哥林多这个地方。哥林多呢是位在这个亚该亚半岛，那么现在叫做伯罗奔尼撒半岛。那这个半岛呢跟希腊本土呢是透过一个狭长的地峡所联络的。这个地峡最窄的地方呢是6公里。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海上货运要从地中海呢啊这一头到另外一头，从北边到南边呢，那么当时的做法就是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放在一个小船，然后用人力拖过6公里的这个地峡到另外一边啊的地中海，到南端就是坚格里海港那里。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必须要绕行300公里的水路啊，从这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啊。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哥林多呢为什么是一个啊贸易中心，也是一个啊商业繁荣的地方啊。那么根据记载，在这个哥林多地区哈，有很多的居民啊，很多的居民。那哥林多这个地区呢，罗马帝国呢基本上呢将这个百姓分成怎么样啊，分成4个等级。最高级呢就是贵族和罗马公民，最低级就是奴隶。那么当奴隶得到释放以后，不是就成为罗马公民，而是呢成为比奴隶高一级的所谓自由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哥林多教会呢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群体在这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有16章。那保罗呢写哥林多前书到底啊为了处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保罗总共呢写了4封书信。那么第一封书信呢已经失传了。那么第一封书信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9节。5章9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所以保罗在写第一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是要处理教会里面的一些道德问题。那在7章1节呢就回了这封信，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啊，就是关于男女交往婚姻的事情。所以呢在第一封书信保罗写了以后呢，第二封书信呢才是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呢情理兼备啊，要处理的问题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第三封书信呢也是失传的一封书信，就是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让哥林多教会忧愁的信啊，这封书信也失传了。那么第四封书信呢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哥林多后书。那大概我们知道整个哥林多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明白那个时候是在记载保罗呢怎么样来建立哥林多教会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啊20章，保罗呢从以弗所来到了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呢他住了1年半，然后建立哥林多教会。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背景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思想， 在保罗要写信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党纷争的问题，再来呢是讲到淫乱的问题，再来讲到诉讼的问题，再来讲到呢其他啊婚姻啊问题，再来讨论吃祭过偶像这个肉品的问题，再来谈到在教会侍奉，然后谈到死人复活。所以呢有哥林多前书有16章，我们等一下讲完以后再回过来看整本书卷的一个大纲。所以如果你今天写一封书信给一个教会要处理这个分门结党的事情，你会从哪一个地方着手来写这封书信？那保罗呢他怎么样做？他一开始就是称赞他们呢凡事富足啊，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说我感谢神赐给你们呢一章五节，再让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一章七节你们的恩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就说你们哥林多教会呢很富足，很多人才啊，这个啊各样没有一样的恩赐是不及别人的。那称赞完了以后呢，他就转入一个叫做什么，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结党纷争呢？那结党纷争好，我们在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的不但说保罗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法，我们更要进入呢处理问题那个深层的意义。好，所以呢他在这里讲这个结党纷争呢，他要告诉你就说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好争执的。为什么没有什么好争执呢？啊，因为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在第四章第七节，如果是领受的呢，我们就不需要自夸，何必自高自大，要分成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我是属亚波罗的啊。基本上他在讲这个结党纷争的背后，你会看到有四个字重复出现，就是自高自大，自我优越感，我今天属于某某人那一派，我比你们好，自我优越感，自高自大，那个骄傲的情况呢所造成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啊，我们晓得要处理问题有一个表面的方法，然后呢进入那个问题的深层，我们要找到那个根源才能够解决这个情况。好，所以那我们记得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些啊这些重点呢我们能够读出来哈。好，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说一章十节说你们啊为什么中间会有纷争，要分开来说是属保罗属亚波罗属基法属基督的。那从这个地方呢他要转入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呢？他转入一个思考就说没有人是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能力得救的。他说我今天传的耶稣基督啊这件事情，我传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在灭亡的人呢看为愚拙，在那得救的人我们看作神的大能。那我们呢现在对十字架我们都啊很清楚，也给予一个极为崇高的这个啊这个看法，但是你要想当时的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他说一个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连自己都救不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样一位神？他不相信，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这一点呢他们没办法相信。所以他说犹太人要看神迹，希利尼人要看智慧，那你就讲给我们看，这种对他们来讲是啊奇怪的一种救恩呢，为什么是拯救我们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在讲明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所以呢他就讲到就说没有一个人呢能够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能力呢能够来接受这个救恩。所以保罗就说我今天来跟你们传讲福音，我不是用人那种智慧的话语来讲给你听，我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我要把这些事情讲给你听，而且我所讲的是二章九节所说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从未想到的，这种事情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讲明解释清楚，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才能够接受。所以呢，他说，弟兄们，你们今天会有这样子的纷争，因为你们在这些属灵的道理上面还不明白，所以呢，我只能把你当作一个属灵的婴孩那样子来看待，你只能吃奶，你还不能吃饭。那你们因为是属肉体的，三章三节，所以中间有嫉妒纷争。那保罗继续说，那对我们来讲，我保罗跟亚波罗跟你们是一样的，算什么呢？啊，三章六节是一个关键的经文，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侍奉的结果会不会有果效，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很有智慧，我很有口才，我很有能力，所以侍奉很有果效，完全不是，而是神叫人生命成长，神叫这件侍奉有果效，我们只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保罗继续说，我向神所给我的恩典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在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那保罗呢，在一个教会里面啊，建造这个教会，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面呢，建造好了，由亚波罗来啊，有人来继续的建造。那接下来的传道人到底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还是用草木和血来建造？那很容易的看，这个火一来，就好像在试验这个过程。所以一个教会被建造，是不是建造在真理上面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是的话呢，碰到试炼，碰到试验，碰到冲突的时候呢，那教会就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被火烧过那样子的啊，不堪啊，怒目哈，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可怕，有些教会因此就分裂了。所以呢，他说我们今天在建造的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灵要住在我们这里的，我们要按真理来建造教会，用真理作为教会的柱石，然后用恩典来建造。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那讲到这里，在第四章啊，第四章就转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做神的工仆人呢，要做好这个好的管家。那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论断，他说你今天会分门结党，会有纷争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喜欢论断别人，我们会批评，因为我们眼睛看见的都不是全面，我们看见片面的事情，我们都讲一个评语，然后把这个评语呢讲给别人听，就因此传播出去了。所以呢，他在这里在四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让我们记得，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们今天能够避免纷争呢，就是你要怎么样来看自己。他说你不要看自己自高自大，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基本上说，你今天你的生命，你的知识，你的体力，你的样貌，你做事情等等都是领受的，既然领受，为什么还要分门别列说我是属这一党，我是属那一派的，我比你们好。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我们就了解，我们只要能够回到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里面的自高自大，那个骄傲跟自我优越感。所以呢，在四章十八节又继续的讲到自高自大，他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他说主若许我，必会赶快到你们那里去。第五章第二节也是一样，你们还是自高自大。所以第五章开始就在处理这个淫乱的问题。所以这个淫乱的问题呢，是怎么样比外邦人还糟糕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事情，连外邦人也没有啊。 啊，连外邦人也没有。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呢，就在讨论，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淫乱的问题呢？他说，你要把你里面那个旧的酵要除掉。这个旧的酵呢，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根源，我们要来除掉。第五章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就是讲的啊，第一封写给哥林多前教会的信，他说不可以淫乱的人相交。那这句话我们要清楚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不是说那些啊还没有信主的那些社会上的这些啊这个道德有问题的人。他说如果你真的要跟这些人呢啊不来往的话呢，除非说你已经死了，你离开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所以呢，在这里面他讲的是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不听劝的弟兄，他行了淫乱、贪婪、拜偶像的，他说这种人你不可与他相交哈。所以这为什么在这里面呢会有一个淫乱的问题呢？原来是这样子，因为在希腊文化里面啊，他们有一种叫做二元论的观念，他们认为凡是属肉体的事情都是坏到极点，坏透了，只有属灵的事情才是好的。那人的灵魂在一个肉体里面呢，就好像是说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所以呢没有办法，这人的肉体就是有欲望，就是会让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些败坏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想法之下呢，产生两种极端。有人就说，好，那我就苦修主义，我不娶不嫁啊，我就苦修禁主义、禁欲主义。那另外有一种人就认为说那属肉体跟属灵的是分开的，那我就甘心呢，我就干脆好放心的来放纵属肉体的事情啊。所以就产生一个极端，就一个呢就是禁欲主义啊，一个呢就是放纵情欲。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在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啊，就是在第五章所讲的这个重点。那第六章讲到就说诉讼彼此相争的事情，那你要讨论这个彼此相争，就是我告你，你告我，而且是告到外邦人的法庭那边去的话呢，他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第六章的六节跟七节，他说你们弟兄跟弟兄告状，告在不信主的面前，这是丢脸丢到极点哈。他说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吃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情愿吃亏就可以解决这个彼此相争的事情。所以在第六章告诉我们，那再来就讲到就说啊，第六章十二节他讲到告诉我们为人处事一个准则，等一下呢在第十章也会讲到这个部分。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无论做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跟弟兄起纷争，或者是我情愿吃亏啊，不起这个纷争，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做有一个目的的，我不会受到这个辖制，不会受到这件事情的控制。所以你想，你要跟人家起纷争，被这个怒气，被这个争执啊给辖制住呢，还是你宁愿吃亏然后放手不管呢？啊，放手让他走呢？所以同样他讲到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他说身子呢也是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了主啊，主是为了身子。所以再一次的六章十五节讲说，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所以六章十七节，我们要与主联合，不要与娼妓联合。所以在这里铺下下一章要讲的呢，就是在第七章讲到什么，讲到男女婚嫁的问题。那在读到这个男女婚嫁的问题呢，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他说他讲到就是说，如果有妇人信了主，她跟丈夫的关系以后应该怎么样。 那保罗就分别指出被丈夫休弃与否的处理方法，就是七章十节到十六节。然后他说出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在七章二十二节，他说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到住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人啊，最低级的就是奴隶。那么奴隶呢，有一天呢会成为自由人，就是比奴隶好一点。所以他说做奴仆蒙召的，如果我被主呼召信主的时候我是奴仆，那我是奴仆以后呢，我虽然在人的眼光还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呢，但是在基督里我是被释放的自由人。那如果是奴仆已经成为自由人，他成为自由人被呼召信主的，那么他就是什么样？基督的奴仆。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拗口哈，其实他是在解决这个嫁娶问题所做的一个深层的解答。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我们看问题要看入他一个深层的解答嘛？所以他就说这个奴仆是罗马帝国最低层的人物，但因为信了主，在主里面他成了自由人，在基督里成了自由人，虽然在外面还是奴仆。那原来是自由的人呢，如果信了主，他是主的仆人。所以他就说不管你是奴仆还是自由人或是主人，你是被人家聘请的员工或者是做生意的人，他说不管你现在是哪一种身份，他说你信主以后多了一层属基督的身份，这是保罗要讲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被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不必因为信主而有所改变，但是我们要明白信徒在主里面会得着另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属于基督的人。他说如果你是别人的妻子，那么你在这个别人的妻子这种情况之下被呼召信主以后，在信主以后你就是一位信主的妻子，那没有人能够改变你的身份。所以第七章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婚姻嫁娶的问题。那当然这里面呢也接下来呢第八章呢就讲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呢，就讲到这个吃拜偶像祭物的这件事情。那我们来了解拜偶像祭物，因为哥林多城呢有许多的这个神庙跟这个偶像，所以呢在市场上卖的东西呢，几乎你可以买到的都是拜过偶像的祭肉。那这种祭肉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那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好，今天呢，如果我有这样子在信仰上的知识，就像耶稣说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只有出口的才污秽人。所以我吃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我有这样的知识，那吃什么拜偶像的祭肉，吃不吃都没有关系。那但是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在我前面呢有一个信主但是他是软弱的弟兄，那看见呢我吃了这个拜偶像的祭肉，因此你害他在信仰上跌倒，那么我为了他的好处，我知道可以吃，但是我为了他我可以选择不吃。所以相反的也是一样。所以这里面在第八章要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在第一节，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今天吃或不吃呢，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爱心，不想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而不是我的知识。我的知识只让我自高自大。所以呢在八章八节就是说，吃这个食物既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所以我们吃也 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然后九节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啊。他说第十节说，若有人见你有这个知识，叫结果坐在那个偶像的庙里面吃这个祭肉，那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他也跟着你，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的祭物吗？那他就讲说，如果八章十三节，如果食物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这个食物，不吃这个肉，免得让我弟兄跌倒嘛。好，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在讲完这里以后，保罗从第九章转入另外一个话题，他说他可以靠福音养生，他有这样子的权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选择做这件事情，但是他选择不做这件事情是有他的道理。所以呢，意思也是在回应刚才吃偶像祭肉的这个问题。他说，所以呢，他在这里面啊，我们要特别记得保罗在这个传福音上面的一个负担哈，在九章十六节十七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侍奉的人做主的见证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传福音是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去做，我们甘心乐意去做，主必有赏赐啊，恩典祝福我们。我们若是不甘心去做，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已经有这样子的责任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呢，这里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呢，我们就甘心乐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不甘心也是要做。好，所以呢，他讲完这个吃祭肉的事情，讲完他自己的例子，他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他选择不靠福音养生的原因以后呢，他说什么？他说我今天啊，不管跟什么人相处，我总是跟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九章二十二节。所以你注意保罗在使徒行传的讲道，他在犹太人会堂的讲章跟在希腊人面前的讲章，特别你看到在雅典的那一段卫士之神的讲道，完全是不同的重点跟切入点。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保罗讲这句话，他说我对什么样的人我就讲什么样的人的话，我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他说我所做的就只有一个目的，为福音的缘故要多得这个人，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啊。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保罗说我知道我这样做的目的，我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得不能坏的冠冕。那这个重点里面，那九章二十七节他讲了这些不要自高自大以后呢，他特别提醒说，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他说我今天最大的一个目标，我要向前奔跑，不是没有方向，我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就是我要克服自己，我要克服自己那种啊自高自大，我那种软弱。他说这是我的目标，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然后第十章呢，他就用这个以色列人啊作为例子，他说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也是一样受洗归了摩西，但是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况的人呢？从十章五节开始，他用四个不要劝我们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啊这个例子，是我们的警惕，是我们的见解。他说我们不要做这四种事情。第一个呢，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不要拜偶像，像他们那样拜偶像，我们不要行奸淫，我们不要试探主，我们不要发怨言啊。这里是五个不要哈。他说他们遇到了这些事情， 作为我们后来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许多人倒闭了，因为他们做了那些事情，作为我们的见解，为了啊，我们读圣经就是要给我们警惕，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但是我们在遇见我们走不过去的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十章十三节说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在这一点我们会遇到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跟慈爱，他会帮助我们克服难关走过去的。好，所以呢他在这里讲这个不要太过自信，然后你就去忽视了这个偶像的影响，然后呢再告诉我们不要用神所赐给你的自由让别人跌倒。所以十章二十三节再一次告诉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然后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其实我们也常听到啊，这四个字哈，荣神益人啊，这就是我们待人处事的目标。我们所做的什么事情，凡事都可做，凡事都不造就别人。那我们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荣耀神，使别人得益处，荣神益人啊。所以四个字呢，就是很清楚的可以作为这个啊八九十啊这三章的一个一个纲要啊，一个纲要。所以呢，到了这个十一章，又另外要处理这个教会敬拜的秩序啊，教会敬拜的秩序。那么讲到这个蒙头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已经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跳过去不讲，我们直接来讲这个圣餐哈。那圣餐呢是保罗另外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按着秩序守圣餐。保罗呢不是只有要求他们守秩序，他们没有秩序是什么？他们来到教会吃主的晚餐呢，基本上呢就是有人吃饱了，有人挨饿，有人喝醉了，有人没有。所以他们来这里吃饭好像就是藐视神的教会。他说你肚子饿了，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难道不能在家里面做完再来吗？你一定要来教会这样做吗？所以他要恢复在教会里面这个秩序的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呢，他就说什么，就是我们每一次在主日所圣餐所读的经文十一章二十三节开始，他讲到那个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读这个经常读到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到了十二章，在处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处理一个教会里面恩赐的问题。那我们晓得神给我们的恩赐有大有小，有做这个有做那个，其实也不能用大小来分别了。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有不同，那每一个不同的恩赐呢都是在帮助我们主内的肢体能够成长，能够造就别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记得十二章三节，他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可做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然后在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他说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就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做一切的事情。十二章七节让我们要记得，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侍奉是为了别人的好，是为了造就别人。 不是为了自己得 credit， 不是为了要夸耀自己。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呢彼此配搭，就像一个基督的身体一样。那当然讲到这个恩赐的使用的背后，其实呢也是在讲到哥林多前书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就是自高自大。有人说我可以这个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十三章一节。那我有这么大的恩赐，我有讲道的恩赐，我有很多的财富，我可以周济穷人。保罗说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做这些事情的背后只是炫耀，只是一个自我优越感的表现。你做这些事情的里面没有爱心的话，你只不过是敲锣打鼓一样发出响声，毫无用处。然后再来，所以他就清楚地讲到说什么才是那个真正的爱。那么这个也是常常在结婚的时候呢被引用的经文，但是其实呢这个是我们在侍奉的人应该有的这样子一个爱的一个本质哈。所以他讲到就是说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十三章九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讲的也有限。然后十二节他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呢，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全知道了就像主知道我一样。他说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然后再来讲到说我们要追求恩赐，我们要追求恩赐。他说我们第一要追求爱，你不管恩赐能做什么，是大是小，是哪一个种类，如果你做这些事情没有一个爱在里面，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在恩赐里面他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最羡慕呢要做先知讲道。那这里他是其实是用先知讲道跟说方言来做对比。他说说方言的人呢别人又听不懂，是造就自己，但是先知讲道的人是大家都能够得益处，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呢你们要去追求的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他说如果你讲方言别人都听不懂，那听不懂那怎么样在最后跟你说阿们呢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要了解，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像一个肢体像一个肢体，有人是眼睛，有人是手，眼睛不能对手说哎，我用不着你，那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那没有脚的头能够走到哪里去呢那没有眼睛的手，手能够做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要想每一个人的侍奉都是互相配搭的。我今天我可以做教导的服侍，但是我也愿意呢跟着大家一起打扫地一起扫地，一起这个整理整理这个环境。因为没有所谓侍奉没有大小之分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也可以做那个，不一定就是说我今天呢就只是要做这个教导的侍奉，其他都不做。所以在这里面他接下来在第十四章的后面呢他要说什么，他说十四章二十节，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男儿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智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我们做大人我们才能够懂得这些道理，我们才能够分辨。但是我们在做坏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像小婴孩那样子完全无力感的样子。所以呢他就是对我们的勉励呢就是在这里。然后好14章22节他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那如果你从14章21节他说经上记着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好，这里呢我们要清楚，因为我们常常认为 说方言是说鸟语啊，说一些人家听不懂的。但是其实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圣灵降下啊，众门徒就说各国的方言，那些人就奇怪说啊，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话？就好像我在主日敬拜，我说方言，我说的方言不是鸟语，我说闽南话给你们听，那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只有少数几个人听得懂。那我讲这个话是为不信的人，所以我们了解说方言在这边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进入了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要处理两个问题。保罗一开始就说，我原来传给你们的福音是什么呢？我原来传给你的福音就是15章第3节第4节，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我原来传给你们的福音。然后再来就是在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问死人会复活吗？好，第一个问题，那这是在15章的12节。那第二个问题问15章35节，那死人复活以后是什么样的身体呢？好，基本上就问这两个问题。那保罗就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那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信所传的都是枉然，都是假的啊。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第一个，所以叫做出熟的果子。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人也要跟着他一起复活。那如果人死了就死了，不会复活，就想好像人死了像蜡烛被吹灭了就没有了，就熄灭了，这就是人的结局。那我们不如这一生就吃吃喝喝啊，享受玩啊，欢笑快乐，这样就好了。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死人没有复活，我们相信的就是假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死人复活以后到底带着什么身体呢？啊，那保罗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死人复活回答啊是什么样的身体，他就用神造万物，那就像种子种在地里面以后呢，麦子长出麦子，南瓜长出南瓜啊，这个长这个，那个长那个，各有各的形体。所以我们呢也是照样，我们复活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一个形体，这个形体是什么？这个形体是不会朽坏的形体。重点就是说，死人复活以后所要承受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果。如果你还是一个会朽坏的身体，你就不可能承受这个不能朽坏的果，所以你会得到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才是能够承受不能朽坏的果。那这一点的证明在哪里呢？这一点的证明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然后呢，他指给门徒看，他手上有钉痕，肋上有枪伤，而且他可以吃食物，代表复活以后他已得到一个有形体的，有形有体的身体。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讲到，就是说死亡，十五章五十四节，他说死已经被得胜吞灭了。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就好像是一个人啊被蜜蜂叮了，那蜜蜂叮了以后，那个蜜蜂的钩呢就留在那个人的身体，这只蜜蜂就没有那根毒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死亡的毒钩已经钉在耶稣身上，因此那个毒钩留在那里，那死亡已经没有毒钩，已经没有权势。盼望用这种方式呢，你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到了五十八节，他就说，我所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了解的这些事情，从啊哥林多前书一章到十六章，你了解了这些事情，我盼望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一到十六章。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一到十六章有什么大纲。我们每次读完一本书卷，我们就要了解这本书卷在讲什么。哥林多前书呢，在处理很多的问题， 其中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从自高自大出来的。所以在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他就在处理这个分门结党的事情。分门结党就是自高自大，所以他在第四章七节说，你们一切都是领受的，若是领受有什么自夸呢？你记得在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说，哦，我感谢神啊，你们在基督里面神赐给你们的恩惠里面呢，是让你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你们的能力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从神领受来的，所以有什么好自夸的呢？所以一到四章在处理这个事情，第五章在处理淫乱的问题，在处理彼此互告的问题，然后到了第七章以后呢，就在处理男女婚姻的问题，然后第八章在处理这个吃祭肉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由的问题，然后到了第十一章在讲敬拜的次序，就是女人蒙头跟圣餐这件事情，然后呢到了十二十三十四在讲什么，在讲一个恩赐运用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有爱心，而不是比别人好自高自大。然后呢到了第十五章就在处理一个是死人会不会复活，一个是复活以后什么样的身体。到了第十六章就是他说我要去探访你们啊，要把这个你们的奉献要送到耶路撒冷，然后问安等等啊。那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呢有十三章，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呢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保罗说啊，我要去你看你们，我要去看你们。哥林多教会说你没有来，所以你是失信的人，你不守信用，你不守信用呢，那你的教导对我们就没有意义啊。我们因为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呢说话是没有用的。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说传道的人比所传的道更重要。如果这个传道的人没有被信任被接受，他所传的道别人就听不进去。所以保罗一开始他就解释他为什么爽约没有去到哥林多教会啊。所以呢他说，我原先呢是有意到你们那里去的，一章十五节，我是有意思要去的。十七节说，我有这个意思岂是我反复不定吗？那我反复不定难道是因为我里面的情意让我一下子说 yes 一下子说 no 吗？因此我对你们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呢也就变成说啊，或是或非非吗？他说不是的，一章二十节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在基督都是一样的，都是对的。所以呢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呢能够得着啊这样子的应许。所以呢二章一节说，我定了主意要再到你们那里去，让你们没有忧愁。所以他在这里啊从啊一经文啊哥林多后书一开始到二章十三节，就是在处理说他改变行程，为什么他改变这个行程。然后从二章十四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六章第十节在讲什么，在讲他是一个什么样侍奉主的人。好，所以我们然后到六章十一节呢又回来交代他为什么没有去哥林多教会。所以在二章十四节到六章十节他怎么样说他是怎么样一个侍奉的人呢？那也是今天给我们参考啊，给我们做榜样哈。那二章十四节他说，借着基督哈，就说借着我们在各处要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是我们身上要自然散发出基督的香气。然后保罗在第三章就说讲到推荐信啊，我们今天请一个传道人，我们要看推荐信。那这个传道人的推荐信在哪里呢？这个传道人推荐信就是他曾经牧养过的教会的会众，就是这个传道人的推荐信。所以保罗说，你们哥林多教会 就是我的推荐信，这个推荐信不是用笔墨写成一张纸，而是用这个永生的神的灵呢写在你们的心板上，作为我的推荐信。好，然后他就说，我今天所有的侍奉是靠着神的灵才能够侍奉，这是在第三章讲的。他说我的侍奉的能力是出于神啊，出于神，在第四章讲到这里。所以在第四章他讲到那个侍奉的能力，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瓦器的比喻。他说我们就像一个瓦器啊，这个瓦器里面有个宝贝，那这个瓦器里面有个宝贝所释放出来的能力呢，我们才能够侍奉。那瓦器的宝贝呢，是透过我们生命被主所裂开的痕迹，这个裂痕呢，我们释放出这个神的能力。所以他说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然后我们养成一个眼光，我们看见我们侍奉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即使我们现在会遇到那个短暂的辛苦，短暂的苦楚呢，但是我们把这个短暂的苦楚跟永远的荣耀做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选择那永远的荣耀啊。那短暂的苦楚是你现在看得见的，但是永远的荣耀呢，是你看不见的。所以你要训练你的眼光，看见的是永远的荣耀。然后到了第五章，他就是讲到我们呢盼望的动力哈，我们侍奉的盼望啊，不是凭着眼见，不是盼着看见啊眼睛所看到的地方，而是凭着信心。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就像一开始哥林多前书三章讲的，我们不管做什么，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今天的侍奉是神会让这个侍奉发出果效，所以我们不是眼睛看见我现在所做的好像都没有结果，而是我有信心相信神会看顾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你用这样子的眼光，你就立定一个志向，就是说我今天所做的，五章九节说我就是要得主的喜悦。然后最后五章十节啊，也是我们常常在背诵的经文，他说我们众人有一天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是一个奥秘啊，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保罗一再的教导，彼得雅各一再的教导，他说今天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殷勤结果子，我们要通过信心的试验，因此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稳。那凡是经过试验的人，他就得着那个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没有的人会怎么样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我们只知道当神再来的审判的时候，对不信人的审判呢，是进入那灭亡的火湖。但是对我们如果是一个不长进的啊门徒来讲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了，就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能够站立得稳，那这是我们的勉励。好，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这个在所有的侍奉里面呢，是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侍奉。那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的职分是什么？五章十七节开始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我们侍奉的职分是劝人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再来就是与人和好，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神已经呢，借着将劝人跟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像我这一次主日所讲的，引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已经把人跟人之间的那堵墙拆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我跟某某人，我还是看他没有办法像我 啊的弟兄姐妹那样子的爱他，来关心他的时候，我看他仍然觉得很碍眼的时候，我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那一堵墙是什么样的墙仍然挡在我跟他的中间？显然的，这不是我们的所从神那边得到的一个使命，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使人和好的使命。我们要记得五章二十一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一点。所以第六章就说：“我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然后呢，这里面到了六章十一节，你就开始看见保罗所说的话呢，好像一个伤心的父亲在说儿女一样。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像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被保罗责骂以后，说他外貌猥琐，言语却很严厉，就看见一个教会对创堂牧师、创堂的传道人的那种不尊敬的情况，在质疑保罗的权柄。所以在保罗权柄呢，他就说六章十一节，他说：“哥林多人，我向你们啊，我口是张开的，就是我会跟你们说啊诚实的话，我心是宽宏的、宽大的。”他说：“你们狭窄啊，你们心胸狭窄啊，这是你们的事情啊。”所以呢，他就继续的讲到，他说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就说，告诉你们说，不要沾染那些不洁净的事物。六章十七节，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全能的父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不要做我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七章一节，我们既有这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记得这一句话，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应许，我们要做的是七章一节，我们衷心的去追求。所以保罗就说，我从前七章八节写信给你们，叫你们忧愁，那个时候不过是暂时的，那是因为你们从忧愁里面能够生出懊悔，是按着神的心意生出懊悔，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那我也因此呢，提多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呢，我就得到了安慰。好，到这里保罗又转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第八章第九章，他借着一个很穷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啊，不是很穷的教会，马其顿教会，他说马其顿教会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他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他还是有这种满足的快乐，他在很穷很穷的时候呢，还格外显出那种乐意奉献的一个恩赐哈。然后他是来求保罗说，哎，保罗保罗，我听说耶路撒冷啊有需要，我们很穷，但是我可不可以参与奉献？所以保罗就用马其顿教会来鼓励那个富足的哥林多教会呢，他说你看到马其顿教会的例子，今天呢他们的例子啊，盼望能够成为啊你们的榜样。他说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的主呢本来是富足，为了我们成为贫穷来到这个世界上，叫我们因为耶稣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八章九节所说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态，让我们的富足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他就鼓励这个啊哥林多教会的人呢，要乐意的奉献，要乐意的奉献。然后呢，在这个九章七节呢，他讲到说，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神赐种给我们，给我们这些撒种的人，赐粮给人吃，那神会多多加添给我们种地的种子，我们这个种子发芽生长以后，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那我们记得九章十一节，神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 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我们怎么样能够感谢神呢？啊，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说啊，我们要献上颂赞的祭，颂赞的祭就是感谢跟赞美，只是不可忘记捐书和行善的事情。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热意奉献来帮助别人，就是怎么样，就是把感谢归给神。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用比喻说绵羊跟山羊，他说凡是在最小的弟兄上面接待他的人，就是接待我，就是与主联合，那在基督里面呢就得到祝福。同样的教导啊，在第九章是这样，然后到了第十章以后就转入这个保罗继续呢来解释他使徒的权柄。他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意思就是说哎，你怎么答应了要来现在又没来，你就是血气中行事嘛。保罗说我们记得十章三节四节哈，保罗说虽然我在血气中行事，但是我不凭着血气征战。保罗说我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记得刚才保罗用那个瓦器的比喻嘛，他说瓦器里面有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神的能力，这个瓦器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在血气中行事。我们在血气中行事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在我里面那个瓦器里面的神的能力，我才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然后他继续的又讲到说，你们怎样看我，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我是你们的创堂的传道人，我是好像是父亲一样在福音上面把你生下来，然后你就说什么啊，质疑这个我的权柄，然后说啊，保罗写的信十当十节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那这里面多么的这个伤心哈 啊这说话非常的令人刻薄，令人难受。所以你看十一章一节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好不好，但愿呢你们原来宽容我的，怎么现在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呢？然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描述他那个心情，在描述他所受的苦，为主所受的苦呢没有比任何一个使徒更少。你看到在十一章他在二十三节所描述的，他被下到监牢，被鞭打啊，这个被棍子打，被石头打，船坏了掉在海里面。他说十一章二十九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说唯一能够自夸就是夸那个软弱的事情，但是我还可以夸更多的事情，就是什么，他说我十四年前被提到三层天去，这样的经历谁有的呢？但是神给我一根刺啊，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说我今天呢、啊，真的很想到你那里去，十二章十四节，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因为保罗没有收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他刚才有讲我可以为福音的缘故哈、啊，来收受你们的养生之财，但是我没有做。他说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哈、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讲到了哪些重点，讲到了第一个，保罗为他的权柄来辩护，因为呢哥林多教会人质疑创堂的传道人，说你说话不守信用，因此你传的福音呢或是或非，叫我们怎么听得下去呢？所以保罗在为这件事情来解释，然后从二章十四节开始讲到一个传道人的品格，一个侍奉的功能的品格，侍奉的功能的能力，侍奉的功能的盼望，他的方向啊。那讲到讲完了这些以后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啊，用马其顿教会来鼓励哥林多教会要这个完成他们原先的承诺，要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然后再来第十章呢，就是一段很伤心的话语，就是说我从前怎么样待你们，你们怎样待我， 这个属灵的父亲认为我讲话没有权柄等等等之类的。好，这样子呢就完成了这个哥林多后书哈。啊，也真是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在一个小时里面把哥林多前后书呢啊通通可以啊做一个很快的这个啊 review 哈。啊，当然也有中间呢、啊、也有讲的不够清楚的地方。不过明年当我们在一年细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再仔细的啊把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呢我们再来说一遍哈、啊。那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委身在基督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满心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情，就四个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荣神益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会碰到困难，会碰到啊逼迫，碰到困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啊主人是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啊在什么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来。那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即使被质疑被怀疑啊，甚至非常难过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像保罗一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一切都是领受的。然后我们能够自夸的就是在恩典里面夸耀自己的软弱是靠着主坚固的。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委身，谢谢你晚上的时间，主你赐福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好，晚安。